好，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哦。好，下一个单元，下一个单元是什么？哦，输给你了。
你是不是太久没录？
对，太久没录了。
自己尬，
输给你了。
谢谢哦。
你收听的是《认真就输了》，欢迎你透过 SoundOn、Apple Podcasts、Spotify、KKBox、First Story 等 Podcast 平台都能收听到《认真就输了》，也请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每次新集数的上架哦。本集和 Remo 读墨电子书合作，提供听众朋友专属优惠折扣代码，使用办法欢迎到资讯栏取用。那我们节目开始喽。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耶、yeah, ！你现在收听是认真就输了。
嗨，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我是 Polar。我们好久没有三个一起录正式的集数了。
对啊，
我们中
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录正式集数比较紧张吗？
好像久没录，会想一下，会顿等一下。
好，我今天因为每次我在写脚本的时候，都会想说标题，我都还是会先暂时先抓一下。但看录完的情况、我们可能都找到或想到更有趣的梗，我就会把那个标题再换掉。你知道目前我暂定的标题，你们看到吗？就我写在那个脚本的第一页，我写这可能是
最现实的一集。
我说这可能是我们真正就说最现实的一集。
算是吧，因为我觉得作者写作风格本来就是偏那个，偏那个路书。
我们可以先讲，我们今天要聊的书是那个侯文勇的作品。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会最现实吗？因为我们之前的书不管怎么样都带奇幻色彩。
对，
你们发这个很奇妙，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样设定，
但是就变成
就选书的
过程。你知道我们前面我去看了我们前面所有作品，我们最不现实的大概就藤井树了。
哦，对。
但你要说他这边还是爱情小说，还是很多，
就是虚构成分在，
它还是充满美丽的巧合，也没那么
充满一点想象嘛。
然后再来，你知道第二现实是什么吗？好可怕哦！
第二现实是什么？《
还珠格格》。
Oh my god！
好可怕，好可怕哦！好荒谬啊！
其他都更奇幻啊。
对，其他都是
奇幻啊，
其他都是《
还珠格格》至少是历史世界。
应该是说其他都是有故事观的内容，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世界观。
其他都是
要，
其他要么有魔法，要么特异功能。要么什么奇幻的
毁灭啊，
对
之类的，
我们都是这种奇怪的路线。所以这次是我们第一次要把双脚就是踏到地板上了，我们要聊侯文勇。
For real,
for real。
对，因为侯文勇作品，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会写一些社会现象啦。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带着这种就是恭敬的心情，
对，恭敬的心情来拜读。
好，为什么要恭敬呢？我们刚进入下一个单元，告诉你哈，下一个单元拼个输赢，
噔噔。
拼个输赢，我想我要怎么解释我们挑侯文勇？我还蛮快就说我们来聊侯文勇的书，因为他可能写了很多书都很好看。白色巨塔就是小说来
说，
白色巨塔、危险心灵、灵魂拥抱。那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没有讲。
你说。
好，我们在录第一集的时候 ，B 节目第一集认真就输了聊哈利波特。那个时候。因为是第一次录，所以很多很不熟悉 的地方，我剪接剪掉了很多东西。
对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三个讲话就更口无遮拦。我们
现在比较收敛了，是吧？
我们本来就已经是乱讲话的组合了，然后更口无遮拦。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我们在讨论
啊，就是我。
我先想在讨论什么？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国小的读书心得报告，老师都会派什么书给大家看？
书单
对。
对，然后呢？那时候我剪掉了这一段。立下下。那时候我们书单可能没有什么
世界名著系列，
什么什么顽皮故事集。
哦，
哇，
合理吧？
无聊哦。
哎，你道歉，侯文勇道歉。
好，侯作家，不好意思，我就是一个就是啊，好啊，算了，帮我剪掉。
跟大家解，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阿子的私下身份是制作人，就不知道哪天你敲到侯老师上节目。
哔哔，啊，我要换艺名。
好，所以就。
老师对不起，
至今还是在道歉。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势必要就是在今年年底，就是把这个欠侯老师的歉意把它解除掉。
毕竟过年前，
好可怕，
明年又是新的一年。
甚至，然后而且不止这一段，那一天我们大概 就是攻击了很多东西吧。
啊，对，那天真的很口无遮拦在乱
讲，那天好可怕哦。
侯勇作家算是就是里面最温柔的部分了，还可以剪出来当花絮让大家笑一笑。
其他是真的不能播，
更多不堪入耳的，
真的是不能播呢。
所以我说。你知道，就是你，就是对侯大师实在太不礼貌了。顽皮故事集，
顽皮故事集，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对顽皮故事集那么意见啊？
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办法理解有为什么有人讲话要这么的文绉绉啊。
可是顽皮故事集算是没有很文绉绉，
没有。可是你要想国小生的那个年纪，你就会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书读起来有点烦。
我觉得顽皮故事集的问题是，它就是一个。有时候一些笑话、
要小心讲话，
对，
有些笑话在这个时代看起来就不怎么好笑，因为可能出现太多次了，
还有时代问题。
对，在那个时候或许是原创哈，可是后来就一直重复出现。
Too much。
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为了要向那个我们侯大作家表示我们的歉意，所以我为他设计了一套快问快答。然后这一套就是主要就是。阿紫来回答，然后阿珍你当智囊团，
我都答不出来，怎么办？
你可以协助他。
好，
对，那主要是让你回答，就是你要
好，
就我看你会不会就，就你有没有好好做功课？
结果糗，
现在
完全答不出来，可能答不出来，
不会很难了，好不好？
好，你请说。
好，预备，开始，请说出侯大作家的三本著作。
我选《寻人影》《白色巨塔》短篇小说集。
好。你请问侯文勇总共出了几本小说？
是全部加起来吗？
对，小说，个人著作的小说，
只有小说。
你猜个数字啦！快问快答来，同学，快问快答，十五。好，那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是什么？
大医院小医师。
你觉得是大医院小医师？好，好，请说出三本侯文勇非小说的著作。
不知道
三本非小说著作说不出来。好，那你要不要随便帮他一个？阿珍不能偷查手机啊，快问快答哎，
快
问快答哎，
帮不了他。
好，下一题很简单。侯文勇是什么科的医生？
麻醉科。
没错。好，他曾经在什么学校任教？
台大。
你好不确定哦。请问他被请随便说出三他被翻成影视的作品。
危险心灵、白色巨塔，
不是我回答吗？你讲什么？
他可以，他可以帮忙。
你说，
三部，
我帮你两部了。
你让他把我答案讲完了。
还两部，还有一部啊。
灵魂拥抱吧。
哦，你确定灵魂拥抱
是吗？不是吗？巧，
对不起，我只知道这两部。
请问他几岁的时候辞去医生的工作？
三十。
我才32
二吗？还36？
我也是二。
这是一个
三十五。
差不多，其实差不多。我题目其实就很难，就这样而已。
哎、
那我们现在就要好好检讨一下，
反正答错很多题。
第一题算是很简单的题目吧，因为
好，
所以我们从第二题开始。
好，
其实你很接近欸，如果按照网络上的资料，如果没有漏的话，小说的话应该算12或13，就看那个合集那种算不算。就是有一本合集是《捷运爱情故事》，是跟别人一起写的，那本看要不要算进去，那岂不就是大概12本？
12.5。
对，可以算12.5。然后第一篇长篇小说目前看到的资料是写《白色巨塔》。
哦，真的、哦？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大医院小医师被当作散文集
。
他可能不会当作长篇小说。
哦，有可能，
对，
他可能不属于。
但他也很像啊，因为他是
故事、啊、
单元剧。
对
对，跟电影跟单元剧的差别，如果我们用影视来分析的话，非小说的著作一本都讲不出来，我很惊讶哎。你都忘了《顽皮故事集》吗？
好啦，
我要讲我记得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个《三国志》《欢乐三国志》有声书
哦，有声啊，
你们有听过吗？
我没有，
我有一阵子常常被广告打到。
我第一次认识侯文勇先生，就是不是小说，是有声书，是那个《三国志》。
哇，
第一次认识应该要是在电视上看到，
我是说
什么？
没有没有，我第一次认识就是我小时候就是《顽皮故事集》嘛。然后那时候，那种作家的名字对国小生来说
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
意义，对，没有意义，
也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是麻醉科医什么都不知道。
对，
后来真的知道这个人，听到他的声音是在那个
有声书
里面。
对，然后但那有声书很好笑的是，他的人设跟我想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听过任何一集吗？
我没有，
我有听过专访啦。
他非常的在那里面非常综艺咖哎、欸，
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活泼的人啊，
而且他搭的是蔡康永，就他搭档在有声书里面，然后他们俩就像有一点点像说相声，那例如说他们讲到一段历史，然后讲到例如说后宫是什么后什么在干政好了，他们会一个人模仿太后，一个模仿娘娘在讲话。
感觉很有趣耶，
就然后蔡康永就算了，然后
戏精上身，
蔡康永马上就综艺节目主持人，侯文勇是一个大医生，他要跟着
演大作家，
他一直跟娘娘，他就跟着演耶。
我有兴趣了，
你这样讲我就有点想听。
我可以，我先买光碟再分享给你们。
好，
那个是我大概国中听到的，然后我那时候对三国的故事很不感兴趣
啊，但是你听完之后，你有觉得
我觉得很酷，我觉得很酷，我就
开心
就看了。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哇，真是讲历史，那时候是 CD 的年代，
嗯、
就那时候 CD 还是、
嗯、
还是很潮的东西，
好尴尬，
有学生有学生听的那一种。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 CD 的格式，它可能只能两集，因为 CD 的容量，
对对
对，
所以它那时候是，例如说，三十几集或二十几集的故事，你就要买二十几本几部有声书，小朋友根本买不起啊，
很贵啊。
对，所以我大概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前面开头的几集。后来长大之后呢？
你把它收起了？
不是，长大之后时代进步了，他出又后来他要翻版又出了之后，他出了 MP3 版本，就可以一个就全部都有，全部
很棒哎、欸。
然后价钱也变，就是买得起的，就是变一本书的价钱，立刻买下来。这大概是我
的眼睛。
那个时候我大概注意到侯文勇是这个事情，
感谢科技的发展。
反而是这个之后才会发现说，哎、欸。白色巨塔是
他
写
的，
然后危险心理是他写的、嗯、对，所以他的非小说著作除了我们知道的散文集之类之外还有这个，所以其实蛮多
的。
然后再就是我们问他是哪一科医生，为什么问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我们下一个单元铁定要讨论到白色巨塔嘛。
是的，
白色巨塔很重要的一段就是在讲麻醉
对、
嗯、然后后来他去看，因为讲到麻醉就想到另外一个作品
麻醉风暴，
对，我想说会不会跟有关系，好像就好像没有直接关系，
就不算直接关系，
但
可以就是比较容易理解。
但他在采访的时候，他有特别提过、欸，我去找资料的时候，把这关系凑在一起找的时候，侯文勇他还蛮赞赏《麻醉风暴》的，
应该是吧？应该是有讲到很多麻醉科本身的問題，
对，因为可能那个他说田野调查做得不错，
嗯，
就对，以他麻醉医生的那个你知道经验
来
过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点
很他觉得精彩，
对。在什么学校任教、哦？哎、欸，我标准答案没有 key 到，我没记错是北医啦。
侯文勇曾经是北医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哎、欸，是哦。
我刚刚想说把全部都念过一遍。
很好，这样的。为什么我想考这一题？是因为我在看白色巨塔，小时候看白色巨塔的时候有个障碍。
嗯。
就是他们同时有教职跟
哦学校
跟公职，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有点。小时候不懂，小时候看不懂为什么他，我说、嗯、他明明就是什么外科医生、哦、为什么他还要任教，为什么他要冲升等、
哦、
嗯，然后还有什么校长怎样，
对对对，
校长院长，
校长怎么可以干涉你的就是职涯什么、嗯、
就是那时候看不太懂这个东西，
对，
然后他们写论文要干嘛的，所以我想说奇怪、嗯、不是医生吗、嗯、
哦，
对，所以我才会考这题，就是让你知道就是医生他们的体系其实两个身份会搭在一起，
是，
然后搭在一起就有所谓权力
跟
交换、
就是、
立场，
立场
就变成本来可能医生这件事可以很单纯的工作也变得不单纯了，
对
对、啊、
对，就开始有这本书开始衍生出来的很多的话题，
巨塔就盖起来。
你们这本书你们那时候多小的时候看，你们记得吗？
其实我都看到电视之后才去看的、欸、
所以电
视
电视没有演出那个电视，我只有记好像是06吧，06年
电
视剧，06年电
视剧之后我才把这本书翻出来看，而且电视剧我也没看完。
哎、欸，电视剧其实很厉害，是我们回过头去，我回过头去看那个卡斯，现在看起来很可怕、欸，
很强大、欸，
卡斯很厉害、欸，
对啊，
男主角男主角是言承旭嘛，
对，
然后是蔡世勋拍的，对，
对，蔡世勋拍，代理人有演。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其实还蛮、這個、
卡斯很
蛮夸张的。
很贵，现在请的话、
嗯、
很贵，
那时候应该也很贵吧？
对。
然后我找到一个资料，我这边先跟你们讲好了，因为那个侯文勇说他那时候设定这个苏怡华，就是白色巨塔男主角，年纪40岁上下。
嗯，
他们发现他们在当年啊，06年的演艺圈生态，他们找不到适合的男主角，就是40岁 这个坎在当年没有，没有人，现在看好剧很多、
嗯、现在看很多。
他说那时候没有，因为那时候可能偶像剧刚开始
年轻的
全部男主角都偏年轻，
对，
然后他们又要找帅的
帅哥，
因为他们希望苏玉华本身就是
有点魅力的，
要是帅的，对，然后他们找了半天，最后他们下修
年纪，
下修35是不是，
就是下修到20几，言承旭那时候20几岁而已、yeah.
对啊，
因为他们没办法找到40岁但符合他们心中苏怡华形象的男演员，
风流倜傥型，
所以言承旭是也是个意外适合，
意外
他们说意外适合好在、嗯、但其实他们那时候心里想的是40岁左右、嗯、然后再来是、嗯、我们有哪一题可以哦，被拍成影视作品哦，你们刚刚说哪两部，
危险心灵，
危险心灵白色巨塔，
危险心灵白色巨塔，还有一部是那个我们刚刚提到大医院小医师，大医院小医师在2000年首播，
记得男主角是谁啊，
是单元剧对不对，
是单元剧，
我记得是用单元剧的形式、
男主角是窦智孔、欸、
再来是我问了一题，我觉得他什么时候辞去医生的工作，
网络报道是37岁放弃当医生，
我记得是刚当上主任，
刚升上去没
多久， 我觉得比较，我那时候想要特别想要出这题，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事情，
那个年纪那个身份去做一个突破，
但是你觉得还好，我看你没有什么反应，
可能那个年代底下应该会有很大的冲突吧，但现在跨领域的人特别多，
对，
可是我觉得依照，
但他成为畅销作家，
对啊，依照本人的个性可能没有办法，
你说综艺的个性吗，
感觉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待太久，
我现在只记得他的那个有声书的那个状态，欢乐三国志，对，有一点点。好，那这就是你这样可以拿几分啊？好像还是好像不及格哎、欸。好，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哦。好，下一个单元，下一个单元是什么？哦，输给你了。
你是不是太久没录？
对，太久没录了，
自己尬，
输给你了，
谢谢哦。
哎，输给你了。大家熟悉的作家侯文咏可以说是华语世界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侯文咏一开始的写作风格相当幽默温馨，早期的作品有《顽皮故事集》《亲爱的老婆》《大医院小医师》《离岛医生》，每一部都是畅销书。1999年，侯文咏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白色巨塔》，可以把这本书当作分水岭。此时的侯文咏写作风格转为社会写实，接着出版的几本小说，像是《危险心灵》和《灵魂拥抱》，都以自身的生命经验和读者们讨论社会议题。像是《危险心灵》，透过国中生的视角，反映教育制度的僵化。白色巨塔投射出医院内部的斗争和医生病人之间的权力矛盾，灵魂拥抱更以畅销作家作为主角，讨论名气和媒体生态，也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反思。你读过哪几本侯文咏，又被哪几本触动了呢？输给你了，加入我们的讨论吧。
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分别读了哪几本书。
你说
看过几本书，因为毕竟光是小说就十几本嘛，你们看过就累积从出生到现在看过哪几本，
我两本，
哪两本，
白色巨塔跟危险心灵，
可能四到六本吧，就包含短篇小说只有一二吧，就是不，因为以前是会拆分成很多那种小单本，
对对对
对对，那如果那个也算一本的话，大概就是四到六本，包含白色巨塔、危险心灵嘛，然后
灵魂拥抱，
灵魂拥抱，嗯，
我也是，
我还蛮，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危险心灵，因为
是因为剧吗？
因为没有，都不是剧，但是主要是因为跟学生的身份太近了。
哦，刚好有 match 到自己，
那个好像是国中还高中的时候看的，然后记得那个时候我要看那本书的时候，还被应该是被学长吧，印象中啦，制止说那本你不要看，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完你就会不想要考试，
你会厌世是不是？
他说你就不想考试
吧？因为结局。
他说你考完那时候你还应该是学测还是机测？他说你考完那个都在看，
应该是机测。
但我想说。你知道人就是那个年纪，
对，
就是你越就是进书我就越要看，对，所以那时候我对他的对侯文咏就是小说的印象，第一本喜欢的是危险心灵，然后才回过头去找白色巨塔， 然后长大之后延续继续追、嗯、就是灵魂拥抱
其他的作品。
对，你们呢第一本读的是，你也是，
我第一本是危险心理，可是我是因为剧先看到了剧然后我才回去看的书。
我第一本好像就是白色巨塔、欸、
哦，你就跟着就真的是第一本。
我就真的是第一本，然后后来才去看其他的东西。嗯，对，包含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或者短篇散文。
好，我们节目有个桥段，就是如果我们听众真的有人，应该不太可能完全没有看过侯文勇的书的话，
应该不可能，因为你在学时期他就会一直
出现，或者是看过影视作品。
对，而且他会出现在那个、啊、我们不是讨论过吗？书局走进去的第一面。
对对对对，
就是他会出现
在
那里，
畅销书。
对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
一定会看到他。
你要推荐哪一本？就是如果你要推荐一个人认识侯文勇，你会觉得是哪一本书最先要被拿出来？
啊，可以分年纪吗？
哦，要分，
先一本，先直觉一本。
直觉一本的话，嗯《白色巨塔》。
我也是《白色巨塔》，
很精彩。
我也是，
因为《白色巨塔》跟他的生命经验太相符合了。
对，
我们刚刚在上一趴讲到他是麻醉科医生，
对。
然后《白色巨塔》在最一开始刚开头就发生了一个麻醉师
的
事故，
算事故吗？因为最后也不是麻醉师的责任，
他是个事件。
对，然后但是那个事件导致说他们想要把，因为医院也是层层嘛，就是有高有低，
应该说想要有人来顶罪，
他们最想要让麻醉科医生顶罪，
对，
让他去谈和解。
嗯，
对，因为他们觉得麻醉科可以用就是
医疗过失、
药物过敏，对，
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原因
去讲这件事情，然后就能讲到这里面职级的，还有那个医病关系的一些矛盾、
关系跟
复杂，然后法律什么的。
嗯，所以白色巨塔这边可以讨论非常多东西。
对，
我刚刚特别讲到医病关系，是因为我研究所是读那个口语传播、嗯，你们知道医病关系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说，就是在专门一个教授，他可能专长是医病关系耶。就是在我们教授不是都写了什么他的专长是什么吗？什么跨文化沟通、
啊、
什么什么东西、他专长就写医病关系，
就是法律角度，
不是，他就是在特别在研究医生跟病人怎么沟通的
哦。
然后就这他就写了很多论文和那个什么叫什么期刊，
嗯，
都在讲这些东西，
好有趣哦。
因为他的立场就是医病关系是知识最不对等，
对，
然后但是你又必须要
停，
你一定要沟通，你没办法不沟通，他一定要沟通才能
肯定
这个才这个关系才成立，因为他们的关系就建立在沟通上面。
对
的，
然后又里面又有权力的关系，
嗯，
没错，
就是两个权力不太一样，
都
有权力，
都有权力，
都有权力，而且又有病人家属进来。
就是会牵扯到，我觉得会牵扯到很多事情。
对，就是你包含要不要诚实，
嗯，
诚实是不是好的？
对
对
对，
这件事也都在
医
病关
系
的研究
里
面。我现在都只讲沟通层面哦、喔，然后你还有刚刚阿珍提到法律层面，
对、
嗯、也要扯进来，就有些什么道德义务，
对，
什么
过不过失
，
有些东西就是它已经不是。已经不是你跟我这样的，它有点像是整个就是社会层面，你一个人待在这个社会里面会牵扯到的所有事情。
对
对，
小心缩影。
嗯，然后那个医病关系就会变成说，有时候你很难去解释为什么病人这个时候会崩溃，或是家属会大生气，然后医生也没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要跟你解释说这就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都做了我们所有努力了。
对，
嗯。
对，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情绪在里面，然后这个情绪在侯文勇小说里面《白色巨塔》里面就被描写出来，
关心的那一段，
对，他就被描写出来说两边
各自
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个处境会发生，
对
对，所以我觉得医病关系在这本小说里面很值得一看，
嗯，我觉得是很值得被了解，
而且当然因为毕竟是侯文勇的立场嘛。你当然是看到医生这一面比较多，
肯定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也需要看更多，
我們也需要了解啊，
对，
因
为我们
老实说，我们就是属于知识不对等的，比较
我们属于病患那一，
我们在病患或
家
属这一边、
嗯，
所以我们看到更多医生的心声和他们的内容
困难。
光讲那个，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什么医病比，
嗯，
医生跟病人的比例就好了。
嗯、
你看他们一个外科医生一天要开几台刀
哦。
哦，超可怕。
然后要排多少？啊、然后麻醉科医生他也没办法全程在，
他必须要跳台，
他要去。
对他们很多学术名字很精彩，
对，
什么什么插
A 房 B 房，
对，要插队，
对、啊，
然后要抢着，然后里面有那个要抢着开刀的时间的问题，
对，
谁抢谁的时间、啊？
抢开刀房，
抢开刀房啊，排床啊，
然后要怎么对一些比较老的医生，他们有些固执的毛病，要怎么？
要怎么解决？
一开头有段很精彩，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麻醉科医生女主角
关心，
对他要就是骗外科医生、
打那个实验生理实验生，
他骗那个谁唐主任嘛？
对，骗唐主任，唐主任说要打肌肉松弛剂嘛，他说他要合不起来嘛，
对，他说他要缝合
伤口，
然后什么太、就
是、太硬了，
对，然后要打什么松弛剂，然后他们就是不敢打。因为那不应该、
啊，
因为好像打会醒来，是不是？
会延迟，
延迟醒
来
的时间，他就不敢打。但是那时候就
又不能不
对，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女主角
就进来了，
就出来说：“好啦，你要多少？十五 cc 是不是给你？”然后就打了，
对。
然后大家都吓到，
然后就很顺利的。
那么医生虽然就哎呦，就他医生没有想到有人会做这件事情，
有人敢打，
对，他就然后最后那一台刀结束了，
嗯，
然后事后就应该是护士吧，还是其他的，你知道，
好像是他的助
麻醉护士，
对，然后
就很紧张说你怎么敢做
这
件事，医师怎
么
敢，
这样会不会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怎样的，然后他才说没有，
我
打的
是
生理
盐水，
对，然后说什么，他说，然后他有一句话很好笑，他说我说麻醉科要麻醉不是病人，
还有医师，
还有医师
你要麻醉医师，
对
对，就是这类的东西是、
啊、
这对东西真的很好看，所以我那时候对白剧塔非常推崇，我就会说我对没有看过都会说你就想像是医院版本的后宫甄嬛传
啊，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就是里面要抢就是敬畏啊、嗯、然后彼此的关系
要晋升、啊、
然后约吃饭然后包红包啊，
然后要搞清楚是谁在后面弄你、啊、
我想你什么东西，
对，
差不多，
然后有爱情纠葛，有没有，
哦，有，
我要跟谁在一起我才能做什么事情，
很复杂、啊、
是不是
后宫甄嬛传，
我说后宫文有传这个风格、啊、不只是这本书，他所有书几乎都有就是这种社会讽刺的，
嗯，然后都有利益交换的部分存在、嗯、
所以他有时候书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开始讨论一些社会议题，
对，
因为就会造成一个哦，就是社会就他把一个社会现象拿来讨论、
嗯、
那就有开始有很多人出一些社论啊什么的，
对，
有自己的看法，
红牛就白色巨塔来说的话，应该最被讨论应该就是红包吧。
嗯，医院的红包文化，
包红包这件事，你们真的有遇过吗？生活中要包给医生红包，或
是
听过
了？我是没有，
我自己也，其实我自己没遇过了。
我自己
可能是你知道生命经验还太浅薄，目前没遇过，但可以想象。
我觉得可以想象，台湾人最喜欢走后门啊，
人我有听说过，
他们是说什么，这小说里面是说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医生行情多少，
我比较
水果店，
水果店老板，
你去楼下的水果店买礼盒
就知道了，
就
可以知道说要塞多少钱在那个
水果
礼盒
里
面，对，然后是送礼盒但其实是包红包，
对，
然后包的红包用意是希望可以给他开刀排进去
啊，
对，
就是排进这个 主任的就是手术里面，
对，就是你希望被这个某个权威开刀，你就要靠这个方法。
嗯，
不然你，
但我得先说，我们家那边小时候是真的有在送老师红包的。
老师哦，
就是你们不会吗？就是你要进到好学校的好班级里面，以前还有那个啊。
等一下，你的年纪还比我小，你有遇到、哦、
地方吧？
可能
因为到我这边、
啊，
我这个我比你再大个四岁嘛，我这边。已经连那个能力分班都被强制取消、欸、
我们还有
能力分班
这件事，你在念国中之前，就是小六升国一之前，你去的那个学校、
哦、
你要先去考试，
你活在什么年代啊、
欸、可是我国中
你也有，
我国中是大家要抢户籍，
抢户籍我知道，就是抢那个学区我知道，可是
抢学区啊，然后能力分班、啊、
我们这个时候是很强硬的规定，不能够能力分班，我们一个叫做你知道我们叫 S 型分班，
我们美其名也叫 S 型分班，可是那个 S 型分班之前你要先去考试的，
等一下，你知道什么是 S 型分班吗？
我知道、
哦、就是好，还是姐讲一下，就是一二三名这样依序排下来，
嗯，
第一名第二名就不同班，然后可能第一名一班，二三四五，然后这样子，
它有点像平均分配的概念，
对，把它分散掉，
那都是假的，
我们是真的，我们是真的，我们很严格，
没有在我们那里那都是假的，
高雄市很严格， 我要说我这边刚刚是非常严格不尊重的，因为我们有家长想要要求这件事情，我印象深刻、
啊、
学生那个时候我们导师还是组还特别开一个会说我们现在很严格，我们也想但不行，还跟家长这样说、嗯、那个时候我们很严格、嗯、但是我遇到另外一个事情，我们等一下聊那个危险心理的时候再讲，我们先把白色巨塔给讲完。
好
、嗯、我们刚刚说社会现象的红包对不对？我没有印象，我生命中没有遇过红包，但我遇到一个事情，有，就是抢病床。
嗯，
抢病床，
就是住院，
尤其是单人房，
住院的病房其实不一定有位置。
对，
你不一定可以住到你想要住，你没有想要住啦，就是你不一定可以选到你要的医院的那个空
床，
你不一定卡得到。
对，
哦，
但是我听到都不是红包啦。都是也是靠后门，
都是关系，
就是关系，对、嗯，就是我要打电话给谁，
可不可以拜托某个谁帮我卡个位，
某个委员、某个立委或某个议员什么的、
嗯，
或是什么你认识哪个医生的朋友，
护理长，
对，就是要靠，还是要靠一通电话。
我必须说，我小时候、
嗯、好像
有遇过这件事情、
嗯，这个比较常见，这个真的很常见。就是他没有办法，
到现在都还很常见吧，就是比如
说，因
为很多那个比如说
餐厅定位吗？
没有，不是不是，权威医师他的门诊你是挂不进去的，
对，
你没有办法，你我们现在都觉得很方便嘛，你可以 app 挂号或是网络挂号，
嗯，
对，
或者你直接去现场排，说你要排这个医生的诊，真的是很抱歉，就是排不到，你一定要靠一通电话请别人帮你挂进去那个诊。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用的话，可能三个要等三个月。
或是更久，
对，
所以他们就会直接，他们就会直接建议你说，不然你们去看哪个医师的诊。
对啊
對，
其实这是台湾的一个现象啊。我
到现在都是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住院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听到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会有健保床嘛。
嗯，
对对对，
健保床
不住的，
不住的健保床，然后你就会听到隔壁床在说。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找谁，谁有认识谁，然后打个电话看可不可以排到四人房或者什么，因为健保床的那个是大通铺，就是其实大家都是用帘子围起来的，
比较便宜的，
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然后人比较多，所以
就四到六人的那一种、
嗯、对，所以大家就会说哦，我们可不可以排到双人房啊单人房啊，你都听到隔壁的阿姨们在洗洗簌簌，然后我想说嗯，大人的世界
没有，就说你刚刚讲，这可能 maybe 是台湾人的文化，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
我觉得是台湾人的文化，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你知道说台湾最美
人情味，
对，人情味，就是都要靠人，就是不止这个，其实太多了，
很多啦，
这很像公司投履历也是、啊、你自己投跟你找
你那你在
朋友在里面投
有没有认识的人，
算不是稳上，但
你至少可以
有
那个机会，
但你会比较踏实。
对，
就很奇妙，就是台湾人就是这样，台湾就是有那种见面三分情的那种、嗯、
对啊，
对，
但 不是只有医护界、啊、
不止
只有医护界，
但侯文勇把这个事情写出来，然后点出问题有多严重。
嗯，
对，
嗯，因为当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说医生病人有权利的那个不对等嘛、
嗯、
对，两边各自有权利啦，
当然
对，各自有不同的权利的时候，用钱可以来插队这件事情可能会制造一些问题或麻烦，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对，
而且里面也有总统女儿，
没错。
第一开一开场就是总统女儿要开刀，
没错。
那总统女儿就变成更是权力的
核心，
权力的纠葛，谁要来开这台刀？
对，因为
这台刀谁拥有？
然后有公关，对，在对医院来说，这个很棒的公关稿。
对，
谁要那个
谁负责这件事？
对，然后又有外科内科的
斗争
，所以就是这本书。这本书为什么、嗯、就真的很好看，所以我们优先都要推这本嘛。
没错、
嗯、
没错。
好，那你刚刚是不是有挣扎说你不同年龄要推不同本？
对，
那你的第二顺位，
第二顺位，如果你是在国
危险心灵感觉要出来了，
我觉得高中，
对，我其实觉得危险心灵是适合高中
生
看的，
对，高中生、
欸、可是我那时候真的被制止不能看耶、欸、
哎呀，
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我觉得那个、嗯、我觉得那个如果对思想比较不这么正面的小朋友而言是
会有影响的，
他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拒绝联考的小子，
对，拒绝联考的小子，
对，他就在讨论说我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嗯，
就是我们如果重比较大范围来说的话，谢正杰嘛，对不对，
对，
国中生，
国中生，
哦，黄河因为演的这个角色拿到了金钟视帝，
对。
然后在小说里面，他就是在讨论说他的立场，他的小男孩面对这个教育体制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我怎么样怎么样？
对，然后那时候我要说的是， 我印象，我刚刚说我不是遇到里面一个现象吗？我遇到的是那个客服班，
嗯
嗯，我没有遇到那个能力分
班，
但我遇到就是老师私下开补习班，
这很常见吧？在我们那年代超常见的、
啊。对啊，所以才说，
就是英文老师会，英文老师会说他在什么时候自己有开加强班，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
而且我从国中到高中都有遇到。而且一个是，
我是高中比较没有，但我记得我国小国中的时候好像都还有。
我
啊，高中好像也有啊，可是很后面的
事。我是国中，
我国中的时候还是我班导师，而且是我最讨厌的数学课。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你们就是，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你们真的都很敢、欸，因为他们开的那个加强班可能就在学校旁边而已。
就对啊，我那时候
我那个不算在学校旁边，但。反正我那时候是我很不喜欢，我就不想上那课，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们老师嘛。然后他数学我本来就听不懂，我自己觉得啦。哦、我国中的
我就是对
这
没兴趣啊，
我就不想，更不想去上他的那个东西。
那肯定的。
你知道我爸妈一知道这东西之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疯狂报名。
你知道家长他们自己的社交圈，
对，
逼我去哎、欸。
一定会啊，
肯定、啊。
我说我就不，我说我就
不喜欢。
我现在回，我那时候当时比较不会。跟爸妈吵架嘛，
对对，
我现在回过头想这一段真的是很奇妙。我数学不好，然后我听不懂我们数学老师在教什么，嗯、我还要去他上课辅班，你要花钱去上课辅班
吧？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怎么理解都不对。但是这里面的
那个时候，当下你不就是爸爸妈妈叫你去，你好像也不能不去。
但这里面那个
关系，
那个对那个微妙的东西，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你的数学，他不是真的是让你要进步数学，他是要你去跟班导。
打好关系，
然后去学，就是 maybe 可能有人说出题，就是出题的时候可能什么方向，
嗯、可能会如果
那是月考是他出题的话之类的，
获得考试的一些就是美感
灵感。
你们所以你们有补过这个东西吗？危险心理里面提到的老师出来开课，
我弟有被送去补，
我哥好像有，但我好像没有，
我没有，
我是因为我们后来就是直接去安亲班。
后来我真的是在那个我们班导师开的数学那个客服班，然后真的是完全没有进步嘛。然后我爸妈可能也知道了，我就离开，然后去别的补习班，就是外面认真的补习班。
嗯，
我数学就突飞猛进。
欸、
我是说真的，欸、我说真
的，
所以其实只是老师的问题哦。
说才说不行啊，就是没有必要啊。
对啊，
然后听不懂就听不懂。
但是我必须要说，你刚那提到那个考试出题那东西，可能是真的。
会
发生的，因为我高中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刻。高中那时候，高中有理化课吧？
有啊，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课，
好像到高二还没分组之前应该都有。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物理化学，然后是
一起
就
同
一个老师，
同一个老师，
然后他的客服班也是一起。就物理化学，所以我们还是习惯简称它理化课，在那个客服班。嗯哦、我们知道理化课，他这个老师的风格就他会故意教的比较难，就是他的班上的风格就是这样。
嗯，哦，在你说他在学校里面，
他可能高一就是把大家都当自然组在教了，但高一可能有些人志向不是自然组嘛，
哦、
他就都把他教的比较难。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出题，然后他题目可能大家都看不懂，然后他们班就考比较好，因为他们班就是他教出来的嘛，对不
对？
对。我是我们那一班，我是全班最高分，就也不高，但是全班最高分，因为我去上他的客服班。
哦、
我妈妈靠关系，就是因为她认识那个班的什么，基本上那个客服班都是他们班在上的嘛。对，我就是少数不是三
班
的人，然后在
他
们班，对，但不止我，有其他
别
班的，
啊、
就是小杂鱼很多，然后我其中一个，我拿到最高分。你就知道有差，
他
其实不是他没有漏题，他没泄题，他只是用他。出题的
方式
再教一次而已。
对，
应该是说，因为你可能就是有点摸到他的
这个问题，在我们
出题强度，
在当时看，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我那时候没有什么道德观，都没有。
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去上课、啊。
可是如果放到现在的立场啊，现在不是开始在推什么十二年国教？
对，
现在学校成绩
很重要，
会影响，可能会影响到升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
很严重
了、嗯、
对，就是所以我对危险心灵的那个时候我感触最深的，就除了对于就是联考教育制度的那个死板之外，另外就是想到客服班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现象是真的、欸、
是到现在应该都
现在毕竟我脱离，我不确定国高，
我不是学生了，
对，
现在应该也还有，
但我猜可能还是有，
我觉得会，而且应该会越来越严重吧。
我也觉得。
那你们对危险心灵，你们印象深刻的，就除了我这个科普班之外，你们还有什么？
小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长大之后我觉得是全部，就是来自
对人，
我
对人世间的失望。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累积的，它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我说这集是我们最现实的一集嘛，
对啊，
最反映就是事实层面的一集。我刚为什么要考一题？我上一趴我考一题是那个侯文勇他在你们学校任职嘛？
对，
你就知道他也接触过
学生
教职
工
作。所以我觉得侯文勇他有个东西很精彩，他很会写这种两方权力不一样的时候，就不管
是
医生或是老
师，
会发生很多，就是例如说什么很多奇怪的现象，红包客服班，
或是打网球，你们记得吗？
哦，打网球，故意打输，故意打输，
不能打赢，
不能打赢，
就是开始有这种东西会出来，然后去讨论说，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不太敢讲的，不太能讲的，
大家都
只要你是网球队，只要你是网球队就可以很顺利的进到外科，
或是只要你去上老师的开的客服班，
你就很容易
考
得好，
考得好，
对，你会拿到，你就看到一些考题或什么的，就是他有这种把这种大家不敢讲的东西拿出来讲，然后会引起大家的讨论。
对啊，
对，
我比如说我那时候看《危险心灵》的时候，同时还有一部叫做《在毕业前一天爆炸》
啊，对，
所以我那两个是同时，就是是同一个，
同
是我
同时
高中同时期看完。
哦，虽然离题，但我跟他讲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两部就是诞生两部师弟，年轻的师弟，就是演这种面对教育或是面对学生、面对教育体制的那个困难的时候，就是黄远跟黄河两个师弟。那如果以侯文勇小说来说，选一个让你最有共鸣的角色，你会选谁？
我会选冠心，就是
麻醉科，白
色
教的麻醉科医生。
而且我自己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侯文勇的投射，他是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在。你有发现他的作品是第三人称视角？
白色巨塔是第三人称，
对，
危险心灵变第一人称，
对，变第一人称。所以这两部的那个冲突感很强烈。
你选谁？
你说最有共鸣的角色吗？
嗯，就是他所有小说作品不一定要白色巨塔。
嗯，
我应该会选苏怡华。
我会选苏怡华。
对，
苏怡华比较太像现在上班族的心声了，就是你同时要面对，
应该重点是应该是说在重看的过程中会觉得这个人曾经想挣扎，
他挣扎过，
对，
曾经想
挣
扎，只是他挣扎的幅度可能没有那么的高，
反而关医师脱离了，
对
对，
关医师最后是有脱离，反而我们苏医师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去讲我对苏怡华这个角色的感觉，我觉得他写的太像每一个人了，
而且怎么讲，你
没有个，你知道没有太独特的个性，就会太容易被植入在带入，他就是那个被这个体制
带入
带入。
我知道有问题，我好像没有那么好哎，但是随波逐流了。
对，就关医师有说，他就是选择随波逐流。
对，就这个状态会太像上班族目前的处境，就你好像也知道不能够这样子，
应该说。做这些事情的这个上位者，你没有办法要去推翻他或是怎么样，因为他可能有一个问题是他也不一定完全是错的。
对，这个体制这个文化会出现势必有它的原因，
存在结合，
你也不能说他是全部错，全然是错的。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结局是让我意外的。
哦，我也是，我小时候
看没感觉，我长大重看，你知道社会真的出社会
有体验了，
小时候没出社会嘛，现在出社会你重看，哇，结局真的敢这样写，太
现
实了，太现实了，就是我们本来很喜欢这个苏医师，慢慢变成了我们在
讨厌的大人，没有啊？
对，就变讨厌的大人啦、
啊。是讨厌
他的行为模式变得像我们第一页打开那个我们很讨厌那个
唐主
任的样子了。
对
对，然后他好像有点自觉，但已经美糊了。
对，已经应该说，你已经被架上那里了。
对，你已经你必须
扮演這個
角色，你的权力关系，你必须要在那个位置。然后他也收到那个塞着红
包
的水果礼盒了。
对，
就是他也开始变这样的人了。
而且你发现那时候关医师回去医院的时候，他们两个再一次相逢那一段，其实他内心是有波动的。
有啊，
苏医师是
有
波动的。
有啊，
但他老婆回来跟他说你不想去也得去的时候，他还是去了。
你说最后他还是得去官场上啊，
对，就
是最后的电
话，就
我好不容易约到了谁谁谁。
我本来以为结局会，如果我现在回过头看我猜的话，我会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
说关心跟
就是 happy ending， 就是然后两个就是逃离这个制度
、就乖乖去当一个
就是好做自己，相信自己的价值观，
相
信自己的价值
观
这样子，然后不是为了什么市面上的飞黄腾达或什么的。
对，我昨天凌晨重补的时候，就是完全无法入睡。
他说再重新看一次，会觉得有很深很深的惆怅感跟悲伤吧。
我觉得推荐他的原因就是这一点，就是他在什么时代看都合理。你知道这本书是我们刚刚有讲嘛？它是1999吧，对不对？我记得。
差不多，
这本书是2000年上下出版的书哦，白色巨塔。可是它放到现在看还是
合理啊，
合理，而且完全没有时代感了。
这是不是也证明了一件事情是？
没有跟这个社会，
对啊，
没有
就长这个样子，
没有太多的进步。
对，我们现在要小心一点。
而且没有，而且小时候看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感觉，真的长大看才看得懂白色巨塔在干嘛。
小
时
候
对上班没感觉，
应该说小时候看的时候是一种文笔吧，对，但长大看的时候，那些文笔会化成真实的感觉。
我要讲一个东西，其实刚刚角色，你当初有一个人差点要抢走我心中苏怡华那个位置，就是有一个记者
马一芬。
其实我想要聊的就是，其实媒体工作跟白色巨塔其实很像，危险性里面也有报社，
对，
也是讲记者这一块，可能是。真的是侯文勇的投射，所以侯文勇他在写老师、写医生会很精彩。他写媒体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很单向。我觉得他单向在每个记者都太自主、太自由。
对啊，
我想写这个，我就写这个。
哇，
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
我是说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中记者的位置其实跟这些医师一样，跟住院医师一样。我们背后都是很多堂主任。对，
我要你做这，
然后
我要你做这
条，也有那些
隐
形的红包。
嗯，
就是客户是谁，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对，
什么东西要插队，
什么东西能先播，
什么东西现在应该播，
对，这些都是白色巨塔，就是这是媒体的白色巨塔，也是有的，但是这个里面，在侯作家的媒体或记者都是比较美好的层面，我觉得是比较美好的，就他们是超自由的，新闻自由的层面是比较大的，
应该说他们可能都是在记者这个小圈圈里面有了一定的。
我觉得即便有一定地位也做不到这样，现在这个
我觉得没办法，太过度自由了，
现在没办法，至少在
还是可以在他那个年代 maybe 可以，
我觉得更惨，我觉得那个年代更严重
、欸、
应该更严重，
对，
其实这跟医病比有点像，
有一点，
就是可能我们一个记者一天要背
多少条
几条新闻、他没有办法一一的处理掉，
算
是，但如果他没有处理完他的考绩
会
不好，
对，或是别台的记者看到爆了什么，你没有爆，那你会上你就等着被电吧，
你会被电爆，
对，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做媒体的时候，我看到这件事情，那相对的，如果你是做别的工作的，你或许会看到侯文勇书里面他没有写到那一个部分，
有可能，
对，
就是比较不不应该说比较不属于自己真实，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或许每一个位置不管像警察或者什么的背后都有一个白色巨塔，
都有一个塔在那里。
对，就是我们好像人都是，我们本来以为人都是自由意志的，
并没有。
我们本来以为人都是，就是你知道，可以自己选择的。
这是所谓的出社会吧？
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自己选择，自选就变关医师嘛。
对，
你就是脱离这个放下
社会规范吗？
放下所谓价值好的这个价值观的话，你就可以追求你的。但我觉得，但这个也要很勇敢。
对，这也好，而且你有没有办法，
你有没有能力，
不是应该
我没有觉悟，我就比较像觉悟，
我也是觉得，
因为能力听起来又会像是要待在白色巨塔里面，
就是我不要参与你们的游戏了，我创造自己的游戏规则。
哎，怎么办，这集的、
好
我们最后 ending 怎么变这样啊，前面超好笑的，我们后面 ending 变这样。 不应该最后聊媒体的。你知道我这边，我在我这边写一个叫做媒体的复仇，在我脚本上面。
复仇，
因为他最后这个记者啊，马记者不是、嗯、
他就是
靠用复仇的手段去，因为他跟其中一个医生有染嘛，
对，
跟一个主任是主任吧，
是主任，他说那时候就是他刚
代理主任，
他刚把前一个主任
刚把唐主任弄出去，
然后怀孕了，然后去报道这件事情，然后去挖说红包这件事情，
对，
就他去做这个事情，叫我就写说这是记者的复媒体的
复
仇，我挂号问号，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
我觉得不好，
不好做到。
做到
我跟你说，这个怎么破解好不好？最后聊这个很开心一点，就是你医生只要医院只要下预算就好了
啊。对，我只要用钱盖过这一切就好。
大家要知道，新闻媒体虽然是第三权，我也希望他高高在上。但是新闻媒体也是得要赚钱养活所有的记者、企划、编辑，
我们还是要盈利啊。
对，那但当你有这个时候，你不能得罪谁？
金主吧，
广告主。所以这个时候，这家医院如果下有买你们家广告的话，你就不敢，你就不敢这样报了。你我们还是会报，但下笔会很轻，
角度不一样，
就打的
可能还是会写，角度会很轻。
对。
就疑似怎么样，可能有怎样，然后可能再有另一篇社论出来说，啊，这不是那个医院的问题，是什么大环境的问题。
然后 balance，
对，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手段去描写这个事件。
是，
对，好，最后就 ending 在这里吧。
这样
的开心。OK， 红勇聊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拜
拜。